龙门山这一仗，晋国惨败，晋国虎将童安仪战死在疆场。穆公告诉百里奚丞相，派人把童安仪送回晋国。百里奚点点头，他看了看穆公，心里非常佩服，秦王真是一位道德之君呐、啊，这人不错，不光想着本国的将军，就是敌国的大将他也优待。穆公问百里奚，现在谁在晋国理事？千岁，惠公身边有一位近臣，就是害死丕正父的那个大臣奚瑞，他在晋国主事。穆公说，那好，咱们不要惊动他，只要把图案仪交给他就行了。咱们把惠公押解回秦国，回去之后再好好商议商议怎么对待这位晋国的国主，丞相你看如何？百里奚不住的点头，大王您这个决定非常正确。百里丞相当即传令点炮起兵。炮声刚刚响过，有一位军官跑来了，启禀丞相，辕门外来了一大帮人，他们都是晋国的大臣，要拜见我家千岁。百里奚一听，有这等事儿，带我去看看。从中军保障出来，来到辕门外一看呢，把百里奚吓了一跳。辕门外站着一大帮人，为首的有十几个，他们衣衫褴褛，帽子也没了，衣服也扯了，裤子也撕了，蓬头垢面。有的人呐，玉带都剩了半截了，还舍不得扔，在手里提了着呢。个个是浑身土，一脸泥，一个比一个惨呐。其中有一人走到百里奚的跟前，百里丞相别来无恙。百里奚一看，这位可是晋国的重臣，他官拜上卿，是国社大夫。百里奚赶忙还礼呀，大夫一向可好，国社哭笑不得，我都这模样了还好呢。百里奚问他们，列位到此有何贵干呢？国社这才把来意说明，百里丞相，请您在穆公的跟前给我们美言几句，这次龙门山大战我们晋国打败了，我们是我主惠公身边的大臣，听说我家主公已经被俘在贵营之中，我们这些人也在一起商量，我们没有脸再回晋国，愧对晋国的百姓，我们一个个大臣都是怎么当的，把主公给保丢了，我们还有什么脸回去？无颜见晋国父老啊。常言道，君败臣辱，我们商量了半天，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，一条路是集体自杀，还有一条路呢，就是恳请穆公千岁能答应我们，陪着我家主公千岁一块当俘虏。哎呀，百里奚瞅了瞅这些位大臣，他挑起两个大拇指，在这些人的跟前是晃来晃去，了不起呀，我十分敬佩，想不到晋国有这样的栋梁之臣。我奇怪的是，晋国有这么多的良臣，惠公怎么就治理不好国家呢？他立刻吩咐中军单腾出一个大帐，把这些位大臣请进去，备好饭菜， 好好招待一番。然后他来见穆公，把这事儿跟穆公一说，其穆公也愣了，他不错眼珠的瞅着百里奚。丞相，晋国不得了啊，这么些大臣心甘情愿跟着惠公当俘虏，真是少见呢。既然来了，咱们焉能拒之啊，那就多备一些车马，请他们和咱一路同行。晋国来的这一大帮人都是什么人啊？他们在晋国都官拜上大夫。国社就不用说了，他是晋国的上卿。还有韩简、梁尧弥、贾普图、席不阳、郭衍、西起、李余生，这都是晋国的高官。席不阳和西起是西瑞的至亲，一个是他弟弟，另一个是他侄子。这些人自矫自愿到秦国大营来，上至秦王，下至文臣武将，以及那些将校都为之一振。晋国真了不起，有这么多大臣忠于晋侯。秦穆公就带着这些人回到秦国来。百里奚问穆公：“千岁，您把这些人带回去，这事儿啊，您得好好想一想。这等于搬来一个晋国，上至晋惠公，下至他的文武大臣都来了，这安排不好不合适，安排好了那还叫俘虏吗？”穆公说：“我已经想好了，就把这些人安排到灵台山去，把他们安排到灵台山的离宫。”当时百里奚一愣，这待遇可够高的。百里奚知道那灵台山是秦国的风景区，常年长着四季不谢之花，八九长青之草啊。要是从树木来讲，那沙松、果松、绣球松、桑柳、榆槐、大叶杨，山也漂亮，是立山如剑，卧石如虎，黄花过膝，那地方是景色迷人。对了，地方不好，能把王使行宫安排到那儿吗？同时派大将孟明氏率500亲兵来看管。孟明氏起身的时候，百里奚把他叫到一边，父子谈谈心。百里奚嘱咐儿子：“你到灵山离宫去看管惠公君臣，你真去看着？”孟明氏一听：“不是让我去看着吗？”“傻儿子，那是表面现象，实际上是让你伺候着，别让他们摔着碰着，别再跑俩那就行了。他们有什么要求，你要尽量满足。大王这番安排，你就应该明白，这些俘虏啊，都是特殊阶层的人物。”孟明氏笑了：“我明白了，名义上是让我到灵山去看着这些位，实际上是让我去伺候这些位。好了，你明白就行了。”百里奚把儿子刚打发走，管家进来禀报：“千岁驾到。”把百里奚吓了一跳，他心想：“大王远征龙门山，一路劳乏，也不好好休息休息，怎么上我这儿来了？”把秦王接进来之后，行君臣大礼：“丞相不必如此，我到你这来是串个门，还有个事儿啊，和你商量商量，在宫里说是多有不便。您这是从哪儿来呀？”“我去看望白乙丙将军了，他伤势可不轻啊，差一点把命丢了。” 总算是缓过来了。医生说起码也得休养三个月呀，这一仗打得太狠了。听到这儿，百里奚不住的点头。王家千岁想得真周到，秦王让他去请几个人来，把左丞相简书请来，还有姚瑜以及公子直，还有秦国大将公孙之，这都是秦国的文武重臣呢，都找到百里奚相府来了。什么事儿呢？要一起研究怎么处理晋惠公，帮我出出主意，我该怎么办。这几位大臣一听都没说话，互相看了看，他们想听一听秦王是怎么打算的。秦穆公说了三个支啊，怎么个三支呢？就是求支、逐支、复支。这三支什么意思呢？逐支就是把他流放，求支就是找个地方把惠公压起来，所谓复支就是咱们再把他保送回晋国，还让他做晋国的国主，这是我的打算。你们各位看看还有什么好主意呀？不妨说出来，寡人我听听。这几位还是沉默不语，穆公就明白了，这几位大臣都聪明过人，一个个才华超群，他们为什么不说话呢？因为秦晋有一层特殊关系，是亲戚关系。常言说得好，叔不兼亲呢。谁知道哪句话说错了，穆公不爱听啊。秦穆公一看几位大臣有顾虑，他笑了，列位亲家，你们都是我的股肱之臣，不是有这么句话吗？君为腹心，臣为股肱。这话什么意思？就是说帝王是心和胸，大臣是胳膊腿，你们不要有什么顾虑和想法，怎么想的就怎么说嘛。为什么我要到丞相府找你们研究这个事儿？这不是不言而喻吗？大家都明白，穆公留了个心眼儿，在宫里没法商量，一旦让穆姬夫人知道了，这事儿不好办。其实瞒也瞒不住，这是多大的举动啊！穆公带着大队人马走了，好几天都没上朝，兵发晋国。反正详细情况，惠公怎么当的俘虏啊，现在压在什么地方，可能夫人不太了解。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，所以秦穆公才选了丞相府这个地方，在百里奚相府开会研究一番。几位大臣互相看了看，总这么愣着也不行啊。大将公孙之发言了，千岁，要我说惠公是一个没有信义的人，他出尔反尔，像这样的人就不用跟他废话了，干脆把他流放了得了。晋国也不是没人了，流放了他之后可以把公子重耳请回来，让他做晋国的国主，这不挺好吗？公孙之这一带头，大伙儿就说开了，有同意把惠公关起来的，也有同意把他放了的，说什么的都有。听完了大家的一番议论之后，秦穆公摇了摇头，这些主意这些办法穆公都不太同意。这时简书说话了，千岁，您说逐之、求之、复之，您同意哪个之啊？穆公说，要让我说 我同意，还让他做晋国的国主。你们说的这些我也想过，把他流放这不合适，长期关押在秦国这也不妥当，把他杀了更不行。他确实是一个没有诚信的人，交朋友都不能交他，但是也不能因为他没给咱那五座城池咱就把他杀了。你把他流放了，弄到哪儿去他也不能老实。再说他出去一通瞎嚷嚷，好说不好听，我的面子也不好看。即使是把他流放了，再去请公子重耳，重耳也不一定能回来。过去呀，也不是没请过他，我让公子直亲自去的嘛，他死活都不干，又怕对不起他的父王，又怕对不起他的这帮兄弟，他不想做这种不仁不义的事儿。这位呀，还真有个拗劲儿。他要说这事儿不行，你呀还真拧不过他。国不可一日无君，时间一长，晋国百姓就得仇视秦国。咱们干嘛找这个麻烦呢？大家一听，秦王分析的有理，就按您说的办吧，把惠公送回去，还让他做晋国的国主，您看怎么样？刚议论到这儿，相府的管家从外边进来了。他进来，悄悄的站在百里奚的身边，和丞相说了几句话，声音很小。当他把这番话说完之后，大家就看百里奚的脸色变了，当时大伙都愣了，都瞅着秦穆公。穆公说：“百里丞相，出什么事儿了？你赶快说说呀。”百里奚一看也没法再隐瞒了，启禀千岁，正宫大太监来了。穆公暗吃了一惊，正宫大太监就是穆姬夫人宫中的太监，他干嘛来了？叫他进来。太监进来见驾，把几位大臣吓了一跳。只见这位大太监是身着重孝啊。穆公不高兴了，好端端的你穿着一身孝服来见我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太监一听吓坏了，当时都要哭了。千岁，这可不怨奴才呀，这身孝服不是我要穿的，现在穆姬夫人身边的人，别管是宫娥才女、太监、武士，全都穿上了孝服。夫人在御花园的后边搭了一座台子，在台子的周围布满了柴草，穆姬夫人就在台子上坐着呢，让我们给她送饭送水，我们怎么央告怎么劝她，她也不下来。穆公听到这儿，他腾的一声站起来了，两只手扶着桌案，就瞅着这个太监。他身边这几位大臣也都站起来了。穆公说：“你们就没问问夫人为什么要这么做呀？”问了，夫人说：“惠公千岁做了秦国的俘虏，已经知道把惠公关押在灵台山，看您怎么处置惠公。只要是您传旨把惠公杀了，夫人立刻叫人把台子下的柴草点着，他要自焚而亡，陪着他弟弟一起上天。”好家伙，这可是晴天霹雳，当时就把这几位君臣给吓懵了。穆公也在想，几位大臣也在想， 是谁给夫人透露的消息？难道是惠公吗？还真冤枉这位晋惠公了。他自从来到秦国，就抱定了一个宗旨。他心中暗想，秦穆公非把他杀了不可。他想起古人有句名言，世道万难须放胆。他整天是大吃大喝大睡呀，没事儿就跟他身边的几个大臣一通神聊，而且生活还特别好。秦国各方面照顾的都很周到，是茶来张手饭来张口。虽然到秦国的日子不多，晋国的大臣发现千岁胖了。是啊，我整天没事就蹲镖，能不胖吗？我想跟你们说说，这次龙门大战咱们怎么打了败仗，咱们晋国有什么欠缺，有什么不足之处啊。话音刚落，国赦说话了。国赦不仅是他的近臣，还是他的内弟，他们君臣的感情非常深厚。千岁，有些话我想跟您说说，千不怨万不怨，这事儿就怨您，是您不讲信义。秦国对咱不错，咱不说恩将仇报，可也差不多呀。如果没有秦国，您不可能做晋国的国君。把您护送回晋国的不是秦穆公吗？您许给人家五座城池，结果一座城池也没给。秦国有点困难，跟咱们借点粮，您是一粒粮食也不借，还把秦国的使臣轰走了。您想想这些事儿，您做得对吗？大王千岁，我劝您好好的想一想吧。